这个沈莱州不是一般的人，悟性极高，脑瓜倍儿好使唤，他能举一反三，看着什么像咱们看完了无所谓，他一看就有新点子。他一瞅这阿莲上这来学打毛衣的技术，他就想到了，哎呀，现在这毛线是进口品，到上海的年头不算多，所以上海人会打毛衣毛裤的不算太多，如果请几位技师传授技艺，将来都会织毛线织毛衣，那我的货不就猛增了吗？我的钱赚的不就更多了吗？对呀，根据这个想法，第二天恒源祥啊就打出来广告招聘启事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自恒源祥创立以来，承蒙市民关顾，不胜感激之至，今重金礼聘编织高手坐堂传技，市民皆可免费学习，有意者请与本店联系，电话80871。结果这告示一出啊，反响强烈，恒源祥的门前呐，哎呀，顿时是美女如云呐，大姑娘小媳妇儿纷纷结伴都来了，全来应聘，更多的是想来学习编织技术的。沈莱州命人在店中央准备了8000桌，周围是椅子，那人简直把屋子都塞满了。得考试啊，你技师不考试怎么能行啊？很多人报名参加，沈莱州当评委，自己掐着表，小周在旁边帮着忙，那竹针随便挑，毛线摆了一桌子，大家把针拿好了，线准备好了，沈莱州一声令下，开始啪一摁表，秒针在那动，大伙的手在这忙，这就开始织上啊，一秒两秒五秒十秒，一分钟到了，到了一分钟咔止住停，看看谁能织多少针，底线一分钟必须得织到100针，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不合格。这头一天呢，沈莱州很失望，有上百人应考，没有一个及格的。第二天接着考，又几十个人没过关。哎呀，沈莱州真有点着急呀。这小周就说，老板呢，我看这样吧，达到100针的实在难选，干脆矬子里头拔将军吧，那知道85针的咱挑几个不就得了吗？
啊，不，说错了，
办事情不能将就凑合，办就要达到极致，这一定要达到要求，将就绝对不行，那还得接茬考呗。单说这天沈莱州回到家里头，夫人给他热了点黄酒，炒了几个他爱吃的菜，儿子沈玉成也在家里头陪着父亲吃饭，沈莱州往那一坐是一言不发，面沉似水，若有所思啊，一动也不动。妻子挺着急，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
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
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
没事，
跟你没关系。酒倒上半天了，你怎么不喝呀？
啊，我喝。
喝了，又倒上一杯，他还是不说话。当媳妇的能不着急吗？饭菜都凉了，你也不吃，你想啥呢你？儿子乐了，沈玉成一笑，阿爸，嘿，您的心事我最清楚，
说说看，我什么心事？
嗨，我看人的广告了，你要聘请技师坐堂传艺，是不是？这么些天过去了，没选出一个如意的来，你心里头着急。
对呀，
孩子，既然你猜对了，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？我还有什么办法？我就感慨偌大的大上海怎么就没有高手呢？
沈玉成笑了，
爹，怎么没有高手啊？你就那么一个小广告，人家就来了啊？你说给人家重金，给人多少钱呢？嗯，那不行，你得登门去求教，你得请人家去。孩子，你说具体点，谁能够得上一把？冯秋平女士啊，听说过没？那是编织状元呢，人长得漂亮，织那东西也漂亮啊。冯秋平，哎呀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我听说过这么一个人。玉成啊，今天你立了大功，爹得好好表扬表扬你。不过你现在就打听冯秋平女士的住处，咱们要登门相请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你没看着刘关张三顾茅庐吗？您就得有这个精神。
是是是，值得借鉴，值得借鉴。
地点打听出来了，爷儿两个携带着重礼登门拜会。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呀、啊。
一开始冯秋平人家不来，人家家趁人直，我干什么抛头露面的跑那叫那玩意儿去？但是架不住沈赖州一片至诚感动了冯秋平，最后达成协议。这一答应出头了，沈赖州乐坏了，马上到电台联系。电台干嘛？做广告啊，把这大好的消息让上海市民都知道。又赶到报社，到报社登出好消息来，在显著的版面要刊登这一盛事。什么玩意儿也架不住宣传呢、啊、电台有声，平面有字儿，路上呢还有小广告，这三路这一进宫，这消息就传开了。到了指定这一天，冯秋平女士坐着高级的黄包车来到恒源祥的门前。下了车之后，人们发现细高挑旗袍，外边穿着粉红色的外衣，这外衣就是自己编织的，那真是时尚无比呀、啊、光亮照人呐、啊、沈来州小周接出来，把冯秋平接到大堂落座，泡好了茶。开始也得考一考，光说也不行啊，跟着那些粉丝啊，门外的全是啊。这粉丝不是现在发明的，那年头就有粉丝，就有追星族啊，都想看看冯秋平女士容颜，都想学学人家的技艺，所以来的人才那么多。冯秋平在这儿左手拿针，右手拿线，双指把针掐住了，谈笑风生，跟坐在身边这些女士唠家常，眼睛根本就不看手，一边谈笑一边在这块唠着嗑。沈来州在这掐着表，等到一分钟之后，啪，表一停。小周叫众人查看一共多少针，有人一五一十一数，妈呀，人家一点都不快，一点都不着急，185针，大大的超过了底线呢，而且织出那东西又平又好看呢，盖世绝伦。沈来州挑出大拇指，罢了罢了，我算找了老师了。冯秋平坐大堂传记，就这消息在上海就传开了。沈来州毫不说，到这就停止了，就画了句号，没有，怎么办呢？给冯秋平印了小册子进行宣传。
小册子上带相片的，图文并茂。谁到这买毛线，赠送一本小册子，传授给你记忆，乐意学的人免费教授，不要钱。这下恒源祥开了锅了，爆了炸了，哪容得下那么多人呢？怎么办呢？沈莱州又花钱在光华路租下几间房子来，粉刷一新，把案子都准备好了，让冯秋平在那儿成立技术班，是学的都上那儿去学去。哪个学的能空手学？就得买毛线，买毛线得恒源祥买。所以说恒源祥的买卖是如日中天呐。那位说到了现在了，沈莱州应该心满意足了吧，想什么来什么，啥啥的都达到了，应当睡个太平觉，吃点太平饭，好好找个地方疗养疗养得了。不行，没说嘛，沈莱州这个人呢是富有挑战性的人，闲不住，他那脑子老在转动，他老在想事儿。没事儿一琢磨，怎么再更上一层楼呢？冯秋平女士来了，上了一个台阶，不行，还欠点火候。哎，他一想，对了，昨天我看报纸，咱们上海选美，因那女模特非常非常吸引人呢，我能不能把那模特请来，穿上冯秋平织的这毛衣，在我恒源祥走走秀啊，是不是能更上一个台阶？对，哎，说办咱就办呢。您说沈莱州这人真不是个省油灯啊，第二天他就把最有名的叫李西华、张华翠等等等一般大模特全都请来了，六个大模特穿着冯秋平织的毛衣在恒源祥走秀，摆着各种知识消息传输，整个荣县一条街沪上都开的锅了，都想看看表演秀，人是拥挤不动啊。一看真漂亮，有不少人都说呢，您说这模特这个儿他咋长的呢？怎么这么高的个儿，怎么这么漂亮，这简直就是仙女啊。再配上冯秋平女士打的这毛衣，那真是光彩照人呐，仙子下凡呐，太漂亮了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这又越上一个台阶，恒源祥的货有多少卖多少。哎，咱们单说这天，沈莱州穿好了衣服刚要出门，从恒源祥的店外头走进来一男一女，穿着入时，沈莱州就发现这个女子有点眼熟，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，这男的没见过。就见这个女子冲着沈莱州一笑，沈老板还记得我吗？哎呀，恕我眼拙，穷事儿把我脑子都搅乱了，我有点想不起来了。您是？
我是阿莲吗？您记得吗？我跟周女士学过编打毛衣，后来跟冯女士也学过，我进了你们培训班了。
哎呀哎呀，想起来了想起来，看看我这臭脑子臭脑子。
阿莲就说，这个先生就是我丈夫，姓钱，我说的钱老板就是他。
哦，幸会幸会。钱老板也说了，沈老板，哎呀，不怕你笑话，我们夫妻之间闹了点矛盾，我叫他学好，后来在我一击之下，他到了恒源祥买了线，学了手艺，现在编织术啊飞速发展啊，
进步的非常快。今儿个我们来呀、是致谢来的，您呢先等一会儿，您看看啊，来来来。两口子说完把外衣脱了，沈来洲一看，女的是红的，男的是蓝的，哎，织的是圆领的毛衣，男的呢上边还绣了一条龙，女人穿的绣了一条凤，龙凤呈祥。沈来洲一看呢、特别高兴，好好好好好好，祝贺你们夫妻没有矛盾了，又如此光顾小号，今儿个我做东，到老正兴我请二位吃饭。钱老板说了，哈哈，沈老板呐、哪有反客为主的道理呀、我们得感谢您呢，我已经在老正兴把酒席摆好了，敬请您赏脸光临，包括周女士，咱们一块儿去吧，我车都准备好了。你看，沈来洲高高兴兴参加了，吃的非常高兴啊。但是沈来洲这人一生能缺吃喝吗？晚上回到家里喝酒多点的，晕晕乎乎往床上一躺，没有觉了。哎呀，沈来洲一琢磨，现在干的是不错呀，真就应了那句话，顺风顺水，想啥来啥。可是不要忘记啊，在上海一夜之间成立了多少家买卖，一夜之间又倒闭了多少家买卖，吓人呐、商场如战场，我不能满足现状啊，应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现在什么事儿都差不多了，还差什么呢？哎，心里发闷，没想出点子来。第二天呢，带着夫人到电影院看场电影吧，看电影去了。正好演电影是《马路天使》。沈来洲在座位上一看，金嗓子周旋主演的，看完之后是颇受感动啊。呀，周旋的嗓子怎么那么好听，怎么那么甜呢？唱的人是飘飘欲仙呢，难怪叫金嗓子周旋呢。那在大上海，在全国红的发紫的人物，人长得也漂亮。沈来洲说，突发奇想，要不我把周旋，把有名的这些电影明星接到我恒源祥去啊，让他们也走走秀，甭说别的，就冲他们的名望和影响力，我这买卖就能更上一层楼。哎，沈来洲下定了决心，第二天揣着一张支票就到了天马电影制片厂，到制片厂去了。谁不认识沈来洲啊？制片厂的厂长一看，沈老板来了，哎呀，沈老板，贵族不踏贱地呀、你怎么上我这来了？沈来洲坐下了也不客气，哎，厂长啊，我有一事相求啊，说吧，你沈老板的话就是命令啊，啥事儿你说吧。我打算在贵厂借几位明星。哦，借人呢？都借谁呀？金嗓子周旋。呵，厂长一听，你真会借耶，周旋现在红的发紫的发紫，你知道出厂价多少钱呢？你借，好大的口气。他接着往下问，还有谁？还有白杨、上官云珠、童芷玲、蓝水昭、徐玉兰，哎，还有尹桂芳，这些人我全借。这些人都是一线明星，大明星，不仅电影演得好，唱歌唱得也好，那是人们心目之中的偶像啊。厂长听完这些名之后乐了。哎呀，我说沈老板，不是开玩笑吧，你变成了人贩子了，
你借这么多人，你给多钱的出场费呀？啊！沈来舟冷笑了一声，把支票掏出来，啪往桌上一拍：“厂长，我不能给你打脸，我知道价钱昂贵，这是支票，你随便开。”厂长一看遇上这个主，无话可说呀，谁不为钱呢？金嗓子周旋，钻石嗓子也不行啊，架不住诱惑呀。到那里边一说，哎，达成协议，回来告诉沈来舟，沈来舟马上跑到电台，到玻璃电台，到申报，马上把这一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他们，报纸通栏标题最醒目套红的广告，电台黄金时段我买断了，专门给我广播这新闻，要反复的广播。这是立体交叉式的，沈来舟做了决定之后，这一宣传，大上海沸腾了，开锅了。哎，有人私下就说，这沈来舟怎么神通这么大呀？这恒源祥怎么这么了不起呀？他认识周旋，认识上官云珠，认识白杨，一线的大明星都愿意上恒源祥给他走秀，这邪了门了啊！这消息是不胫而走。等到了正日子，好家伙，万人空巷，交通堵塞，车都没法走了，交通警察出动维持秩序，恐怕出乱子。荣县一条街跟人山人海一般，哪个人挤的都想一睹明星的风采。你看这明星他就这么吸引人，如果那阵有迈克尔·杰克逊，要把他再请来，那就更了不得了，上海能翻个啊！但是周旋也不含糊，那阵确实是红啊，《天涯歌女》，连我小时候都看过他的电影，听过他唱的歌，是周旋唱的歌，《街头巷尾》都哼哼，哎，就说明他的影响力。所以说，周旋、白杨等等人，那简直是天神一般，今天要看看真人，谁不想开开眼呢？所以才来了这么些人呢。那记者上百名早早就在这蹲着，没吃早饭的抱着饭盒拿着馒头在这啃着，在那蹲着，机器都摆好了，准备第一时间报道新闻。果然到了时间，来了来了来了来了，场上开了锅了。再看各位大明星，没有架子，从容的跟老百姓挥挥手，一个个面带笑容走进恒源祥，穿上冯秋萍女士织的最时髦的毛衣，开始大堂走秀。老百姓这下可开了眼了，瞅着真人了，哎呀，掌声雷动啊，这一辈子没白活呀。周旋等人都走完秀之后了，你想想恒源祥的买卖能不火吗？就通过三番五次这一报道一宣传一走秀，买卖是日照中天，越发的红火。周旋等人走完秀之后，沈来舟请吃饭，吃完饭之后赠送礼品，钱都给完了，礼品是啥呀？冯秋萍女士每人给织了一件最时髦的外套，都给了，而且请这些明星们到电台去广播，谈谈自个儿参加恒源祥走秀的感想。那影响能小得了吗？谁不收听啊？周旋说完了，上官云珠说，上官云珠说完了，白杨说，
轮番的一讲，这本身是个最大的宣传。沈莱州啊，就等于把那口袋撑开，那大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一个劲儿的往里淌，挣的那钱也忒多点儿。他就是个挣钱的脑袋。按照沈莱州的话来说，世界上并不缺少钱，缺的是赚钱的脑袋。你没长那脑袋，你受穷活该。你没长那脑袋吗？你看人家为什么顺风顺水呢？要是到了现在也可以满足了吧，哪知道沈莱州又冒出来新点子。这正是大漠无人路漫漫，独行方知举步艰，志远何惧千条水，脚勤行进万重山。